今天是第13讲，上节课讲善心所讲到兴安，这个呢，因为这个心所比较重要，而且大家不太熟悉，所以呢，这个咱们再补充一些。先把前边这个大概意思过一下。这个兴安这2个字，大家一理解的意思啊，就是轻快安乐。什么意思呢？2个，一个是身轻快，一个是心轻快。什么叫身轻快呢？就是你身体想做什么，哎，很容易的就做到了，这就叫心，那个身轻快，安乐。哎，心轻快也是这个意思。你心想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很轻松的，很快乐的一下，哎，就达到了。就我说的那个，你想把水变成火，哎，你一想水就变成火；你想把火变成水，哎，你一想火就变成水。身轻快也是，你比如说你想到极乐世界，哎，你一想你就到了极乐世界，这就叫身轻快。他的这个韩老呢，把那个藏文词的意思译出来是纯净。就是你这个心呐，没有杂东西，没有没用的东西，心非常的纯净，实际上就是没有障碍。你如果这个心没有障碍了，那就是你，不要说轻快了，你随心所欲，是吧？你心嘛，你愿意怎么想怎么想。说是我现在为什么我愿意这么想，我达不到那个心境。你比如说我想快乐，我快乐不了。原因在哪儿？就是在我们前边给自己心里头啊塞的这个障碍太多。你比如说最大一个障碍，我们就认为这个世界是客观物质世界，是我们对它是没有办法的。我们无始劫来熏习了大量这样的种子，你这个种子这种就是阻碍你心的活动的，对不对？你就认为这个土是不可能变成水的，水是不可能变成火的。哎，你熏习了大量的这样的想法，这种种子，它就使你的心非常沉重。所以呢，这个纯净的那个对头，就是它的这个对手就是粗重。哎，本来我们心是一个很那个清灵，很这个就是想怎么着就可以怎么着的。这是我们心的本来面目、本来状态，但是呢，我们从外边吸收了很多的邪见，哎，说这个不是那么回事儿，哎，说心哪有那个力量啊？是这个世界，是不是我们心决定的？哎，是物质决定的，所以呢，我们就熏了很多这种自己障碍自己的又粗又重的这种邪见。你看他这个里头，咱们读一下啊，身与心堪忍调畅为性，就是说你如果你的身体跟你的心呐，堪忍就是说这个做什么都那个能够胜任，哎，很调畅，很通畅，这就叫纯净，这就叫清安。说什么叫粗重呢？为诸身与心无堪忍性，就我们现在就是粗重。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心呢，就不能够完成我们的任务，不能够没有堪忍性，不堪承担我们的任务。比如说，我想活1万年，1万岁，现在你的身体它就达不到，这就是不堪忍。实际上，你那个就是如果都不用证圣，你要当人佛菩萨圣者。说我从梦中醒来了，我想在梦中，我想待1万年，我想待一劫，我想待几劫，都是一个假象嘛，哎，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由于我们呢，这个熏了很多邪见，说人是不能这样的，所以呢，就自己给自己造了很多的障碍，造的就是身体很粗重，就不能堪任你的那个给他规定的任务。心也是这样，集一切杂染贫乏种子。我们所有熏习的，就是外边 污染进来的邪见的种子啊，全部都叫粗种。这就是我说的那个，说你现在为什么天眼没开？哎，你看不到这个墙那边的事儿，看不到远处的事儿，看不到未来的事儿。为什么？就是因为你那些染物种子，就是那个染物种子说墙你就是看不透的，哎，幻觉那都是精神病，哎，你熏了很多这样的杂染贫乏种子，这个种子呢，它不但不帮你达到目的，它还阻挠你达到目的，所以呢，我们的一切邪见的记忆，就是这个，它就叫粗种。哎，这些记忆就叫粗种。你留下那样的记忆，它就粗种了。你的身跟心就没有看人性了。此若无者，你要是没有这些杂染贫乏种子呢，不熏习邪见的，有纯净故，就是你要是没有那些杂染的记忆，你就有纯净了。你就有纯净是什么意思？就是你随心所欲。你想怎么想什么想到哪儿就是哪儿，没有任何障碍，这就叫纯净。此身堪任者，为随自身应作轻而易举所生。就是我们的身本来应该是这样的。你看佛菩萨度众生，就是他想度哪儿的，他就能到哪儿；他想用什么身度他，他就能够变化什么身。他想怎么，这就是他的身呢，就是轻而易举所生，愿意生什么身体生什么身体，哎，这是佛菩萨。你像那个《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哎，他也能那个化身，他也是，如果需要他出现几个化身，哎，他就能。不过他那个是观音给他三根毛啊，受限制了，但是那个意思是一样的，就是他随他应作，轻而易举，他就可以。造出一个身体来，哎，心堪任者，为以于如实作意，以转起轻身爽意之心为因，就是说你的心只要一升起来，就成为其余心所有法，你就能变成你所西域出现的那种心所，哎，就出来了。犹若与此相应者，则与所缘心无挂碍。转故名为心堪任。如果你跟这个清安相应，那你就是对于所缘，你想缘什么，你想看到什么，想听到什么，想做到什么，心无挂碍，因为你没有那个心很纯净啊，没有阻挡你的东西，所以呢，你的心就想做什么能做什么。下边这一句我说的就是说，前边说身堪任心堪任，他下边这一句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说这个就是这个身心堪任的关系。这句话就是说什么意思呢？由经言说，若意喜悦，则身当纯净，就是说明啊，实际上没有身堪任，实际上就是心堪任。你想一下，你的身堪任是什么？你落实一下，比如说。我的这个身想到极乐世界，实际上没有这个身，没有这个就是极乐世界什么的娑婆世界，这些都没有。实际上三界唯有心，就是我们众生心、佛菩萨心都这个重合在一起。你想到极乐世界，就是你的心一想，如果你没有染污法的种子障碍你，你心无挂碍的话。你一想到极乐世界，你立刻就跟那个阿弥陀佛的那个，他那个就是用他的心建起来的那个极乐世界呢，一相应，你就到了极乐世界了。哎，我们心都是重合的嘛，你只要你那个极乐世界的景象一现前，你不就到了极乐世界了？所以说这个身堪任呐。实际上是心堪忍，所以佛说若意喜悦，如果你心高兴的话，你身就很快乐。哎，实际上那个你再根据那个就是说我们现实来落实也是， 你说你身如何如何，你身的感觉如何如何，实际上那是心的感觉，没有身的感觉。哎，那是咱们不是说吗？一意识，没有前五识，没有身。哎，那个前五识都是意识的感觉，都是心的感觉。所以我们说的这个身情身看人，实际上就是心看人，是为了说明这么一个，就是说你心，哎，你看，由于身特别所处，就是说它那个产生的那种感觉。现在你比如说，我想，比如说现在我在火里，我想变成水，哎，这个特别所处，把那个热的感觉变成清凉的感觉，为喜悦所摄持时。你不管在哪儿，你那个身，你这个如果身的触觉感觉很安乐的话，当知名为身纯净。就是你那个触，我们知道触是这个心法，触如果要是这个很安乐的话，就把这个心安乐叫做身纯净，当知名为身纯净。就是说实际上身纯净是心纯净啊假安立出来的。最后一句说，由此依彼增上力，能转所依故，此具有能无余除浅烦恼障为也。由于这个清安的力量，它能够转所依。所依是什么？我们学社论知道了，我们一切法的所依就是我们的种子，就是我们的阿赖识。我们一切法，不管是染污法还是清净法，都是从这个种子里头生起来的。所以这个清安，这个它的力量呢，就能够转变你的所依。就是如果你修到清安，这个清安不是一个固定的，就是比如说我到清安了，就100%到清安了，不是这样。清安也是一个有很多层次的，它这个层次呢，就是最低层次的清安是在什么地方呢？上节课我们说了，我们一开始修定，经过九住心，哎，这个在瑜伽师地论里头叫九种心住，所以也叫九心住，就是你心住的地方。经过这九个阶段之后呢，你达到未到地定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得了清安，你的心就堪忍，哎，你就可以这个修出神通来，哎，想怎么着怎么着了。这个未到地定里的这个清安呢，是清安的一个底线，就是最差的清安，最底线的清安。然后你这么一修呢，你如果得了未到地定啊，很快就能得初禅。这个就方法很简单了，因为我说了，那个你的最大障碍在哪儿呢？是在九住心里头，这九个阶段清除障碍，这个是那个工作量最大的。你到你已经得了清安之后，再到初禅，那个相差距离就很小了。所以呢，得了初禅之后啊，你这个清安又前进一步，就是它又去了一些障碍。在初禅还有障碍，到二禅又去一些障碍。我们说的那个就是，每一禅都比每一禅呢去心里的一些东西，你心越来越纯净。到那个我们讲过四定，到四定的时候，说身我也不要，我要空无边处；说空也不要，我要实无边处；实也不要，我要无所有处；无所有处也不要，我要非想非想处。就是最后去的那个心呐，就几乎连极微细的念头都没有了，哎，就成了非想非想，就跟没念差不多那个状态了。这个时候极纯净，哎，所以那个清安呢，它可以说有这么九个层次的清安吧，哎，四禅八定里头八个，然后在得四禅八定之前呢，你就可以得一个清安，在未到地定。所以呢，清安它是分那个层次的。所以依这个它的增上力，就是依这个清安的力量啊，它能转你的所依。 它能够把你心里染污的种子，比如说你认为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这是没办法的事儿，这种邪见的记忆呢，他熏的时候他就说这个物质是没有的，哎，只有心，哎，实物变处。这样的话呢，它可以转你的所依，改变你的记忆。由于它这个力量呢，它就具有什么作用呢？它能无余除遣烦恼障为也，就是能把你的烦恼啊给你除光无余。但是注意，它这个无余是指的什么呢？你起清安的时候，这个里头就没有烦恼，起清安的时候非常快乐，没有烦恼，无余。如果说，哎，我这时候又起一个烦恼，你肯定没在清安里头，你没在未到地定以上，哎。但是呢，他这个无余除遣烦恼呢，它不是永远的，哎，它跟那个佛也是无余除遣烦恼障，无余除遣所知障。佛那个是什么呢？是不但一点烦恼障、所有二障都没有了，而且是永远没有了。他这个不是，他这个就是在有清安的时候没有烦恼，哎，所以呢，外道也可以修这个，就是广修定，修最后我去，哎，去的这个达到清安了，达到四禅八定了，有了神通了，哎，在这个四禅八定状态当中，神通状态当中，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吧。但是呢，你失去这个功力之后，失去这个定力之后，把你这个种子，因为人是轮回的嘛，它不可能永远在定中，也不可能永远在天上，哎，你失去这个定力之后呢，照样烦恼障、所知障照样这个深厚的很。为什么呀？因为外道的它没有这个真正根治这个这些障碍，哎，它是暂时的用定力把它给压下去，让它种子起不来。为了给大家一个对这个清安呢有一个特别的印象，也在这儿大概把那个就是达到清安的大概路子呢也简单说一下。这个我们现在呢就是凡夫，嗯，这个定力很不好的，我们五浊恶世嘛，这个福薄慧浅，这个得定的人也很少。我们现在比如说下决心开始修定，在这个社论的讲社论的那个参考资料里头有那个妙老讲的六妙门，里头也有九住心。你就按照那个六妙门，一开始是属息，哎，这个每次呼气的时候从一数默念一个数字，每次呼气的时候默念一个数字，从一数到十之后反过来再数，然后呢这个达到一定熟练程度之后呢就变成随息，就是不数数了，哎，就光注意着呼吸就行了。就这两步就让你能够达到四禅八定，哎。这个过程呢我们大概把那个九住心也大概说一下。九住心一开始第一住是什么呢？是内住。就是我们平常的心呢都是色声香味触法山河大地男女老少整天向外缘，你在修定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些外缘都放下，让心住在心内。你比如说你属息，那就是我不管外边了，这个息是我们身体内的事儿，哎，你呢心注意到这个住在注意呼吸，实际上就等于你住在心里，哎，心注意着呼吸嘛，就等于是内住。第一个等着你在这熟悉，然后第二步是什么呢？叫等住，就是你能够内住了，能够这个把外边放下了，住在内心，比如说熟悉能够数了，这个时候任务就变成什么呢？等住，就是现在你熟悉，下一分钟还熟悉，下一小时还熟悉，你这样来做，等住，就是我现在熟悉，下一分钟还熟悉，下一分钟还熟悉，这就叫相等，你的所缘境相等，这叫等住。哎，这一步功夫比较难，哎，那就是 我们你让那现在数一到十，还行，再数一遍也行，第三遍就跑了，想别的去了，因为习惯，这就叫不等住，前边是熟悉，后边变成别的了，你就来等住第二步，这样跑了，发现跑了赶紧回来，我还数，今天能数3分钟，下个月能数10分钟，这样。然后第三步呢叫安住，就是你那个也能等住了，比如说半小时，2个小时，都能够熟悉，不跑了，能够这是低水平的啊，等住了。这个时候该求什么呢？安住，就是不但要等住，还要这个安是安乐，就是说你住的还要很那个轻松愉快。你一开始我们这老跑吧，心里头就特紧张，一会儿我跑没跑啊？这个可别跑了呀，老有这个心理紧张。等到你熟练了之后呢，很自然的，坐1小时、2小时都不跑了，这个时候呢，慢慢的就心里快乐，很轻松了，就变成安乐住，安住。然后第四步呢，就是安住之后，第四步就是这个进住。远近的近，什么叫近住呢？就是你越来心越细，越来越这个就熟练，能够很舒服、很这个安乐的坐很长时间了，这个时候你离那个得定啊就比较近了，近住就有点接近于定的状态了，所以叫近住。说这就已经快得定了，那后边怎么还久住心呢？这四步就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啊，你的那个心里头啊，平常你认为我这个时候已经很安静了，这个时候很细的心里头的那些，就是潜意识里头或者很深层的那些烦恼啊，或者那个什么都就出来了，就起作用了。为什么呢？因为无始以来我们贪嗔痴啊，这个熏得太多了，力量太强了。平常你根本就不注意，就跟我们说我不做还可以，我一做呀，发现这比那个不做那脑子还乱，那什么都出来了。实际上是什么呢？平常我们脑子就乱，我们在贪那个时候，我们根本不认为那是这个毛病，所以我们就使劲贪。你比那个做的时候要这个贪嗔痴厉害得多，但是呢，由于你没有正见，所以你不认为那是乱。到你说我说安静一会儿，结果你发现你乱，实际上你发现乱的时候啊，你比你那个不发现的时候要清净得多。像现在也是，你到心很细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很多根本就是那个想不到的，它就钻出来了，那就是那个潜意识的力量非常那个深的那种贪嗔痴就出来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要调顺。第五心住就是调顺，就是你起来什么，你要调整什么，起来的都是什么呢？都是那些呀，就是我们无始以来执着特别顽固的，执着特别顽固的，才会在那个时候，就是你本来心好像已经很静了，但是它力量太强了才起来。比如说这个男女之欲，就是这个，到时候你不让起来不行，它就飞起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调顺，就要从正见上去除它，就实际上是要什么呢？是熏习。你这个时候没有正见不行。你比如说，有的人认为说这个这个男女之欲那是人之这个就是什么好像还应该追求啊，这个人之大欲是这个什么如果你是这种见的话，你不可能把它给那个消灭掉、压下去，是吧？你还在鼓励它，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时候就要用正见，就是这个贪欲是不好的，这个色欲是影响我们，是我们生死之本，是我们轮回之因，是影响我们出离的东西，要用这种正见来批判它。你这样的种子熏习的多了，才会抑制它，让它不起来。所以这个时候调顺呢，实际上是用正见来调顺，就是你本来不想让它起来的，它又起来了，怎么办？ 你去用正见调顺它，无非是贪嗔痴啊，什么色声香味触法呀，你反正你平常喜欢的你都没注意的，哎，这个时候都就强行的起来了，这个时候要调顺，把这些调的又给它压下去之后呢，第六步叫寂静。哎，你这个心呐，粗心不起了，细心呢也很清净了，就达到寂静状态。寂静状态呢，你还会发现那个很微细的，就是很微细的心的一些杂念，然后再调，第七步就达到这个极寂静。哎，达到这个最极寂静了之后，说这不就这个就好像到目的了吗？这就是我们不达到那个境界啊，你不知道到那个境界，你就知道问题在哪儿了。所以还有第八步、第九步，这个这是瑜伽师地论里头内住、续住，这个等住也可以叫续住、安住、进住、调顺。你看调顺，它就是调顺什么呢？十个相：色、声、香、味、触、苦、欲。就是你像说我们怎么会有色这个欲呢？你比如说这个老想看电视，老想看电影，老想上街逛，这就是那个就是我们眼睛啊饥渴，它需要这个眼前要各种五颜六色来这个满，这就是吃那个颜色，哎，然后看了电影啊觉得舒服一些了。你要是我就说的那个，如果让你在一个屋里漆黑的屋里头，也没有颜色也没有声音，那个人会饿死，就是饿疯了，人会憋疯了，就是因为他吃这个颜色，吃这个声音，哎，五欲这都生。比如说放特别大的那个音响啊，使劲要觉得特过瘾，那就是在吃那个声音，哎，声欲、香味触，闻香味儿、触的感觉，哎，然后贪嗔痴，再加上男女十相。这就调顺的时候啊，这是为什么调这十项呢？这十项就是无始以来我们贪的最多，已经成了非常深的习气了。所以到那个非常微细的心的时候，那个粗心已经不起来了，这时候出来的就是这十个项。所以呢，要用正见来批判这十个项，你才能够调顺，使那个细心也不起来。然后达到寂静，然后达到最极寂静，这个时候啊已经很熟练了。第八步是什么呢？叫专注一趣。说你的心已经很这个就是入定很熟练了哈，这个时候就可以专注一境了。这个妙老说这个注三点水的注啊，就好像那个水倒水那叫注是吧。他说你比如说像那个下雨屋瓦那个掉下来的水，哎，如果要是呈现呢，那也叫注；如果是不呈现掉点儿呢，也叫注。他说：“你看那个瓦口的那个水啊，它掉下来啊，专注一去，那个、往哪儿掉，它老往哪儿掉，所以最后能把那个屋子前边那个石头啊，能砸出坑来，哎，所以专注一去啊，这个时候你的心就达到这种境界了，哎，就是能够专注一去，这个力量就非常大了。在那个阿含经里头，佛说是至心一处，无事不办，就是这个意思。有的人说我也至心一处了，比如说我那段时间我光想这个办那件事啊，我使劲至心怎么还办不了啊？实际上你是什么呢？就是你的那个染污种子拽着你了，你粗重，你不能至心，你觉得你至心一处了，实际上你的心能力很差，你至不了它一处，它就是那个自己给自己形成的障碍很多。哎，你真的说心专注一去，能够这个至心一处了，那真是无所不办。像你达到这个就是这个第八步专注一去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几乎就是这种状态了。哎，就是专注一去，你的心我想在哪儿，那是因为你那么微细的杂念你都能去掉了，那个心力能够完全专注到一个地方，这个时候力量就非常大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再用这个定力修神通啊什么都是很容易的啊。专注一去，最后就达到什么了？ 等持状态。等持就是定。这个等持什么意思呢？比那个专注一气更进步，叫功夫纯熟，不要再加功用，无作行而任运自在，无散乱相续而住。就是说你修习的非常熟练了之后啊，因为你前面把那个障碍都对治了，所以你在那儿就是根本不用费什么力气，也不用作意，一坐心就非常的清净，就能够等持。等持就是平等。比如说你在这儿，咱们说的最后，你比如说随息，那就是随心随心，你随24小时，你随7天，随1个月都没问题，都能够平等的持住自己的心在一个境界上。所以而且这个时候是达到任运自在，就是不用你作意，不用你费什么劲儿。为什么呀？因为这就是习惯，习惯成自然。你老打坐老打坐，你自然就达到这种状态了，这叫等持。这个时候他说就修习止，达到这一阶段就是要得定了。这个整个九住心呢、都是在修止。这个里头的观呢、也有观，我们说了，你比如说对治贪嗔痴啊，也在观。这个观呢、不是那个止观这两大阶段的那个后边那个观，这个止的阶段的观呢，还是为了得止的观，是为了去那个止，就是说把那个杂念止住，把那个杂念去掉。所以这样你一步一步的，这完全是在修止，就是把心止在一境上。你如果达到等持状态呢，这个时候就要得定了，还没得定。因为定是什么呢？真正的定是初禅，说离这个等持离初还没到初禅，还这个下一步是未到地定。你这个得一个未到地定，未到地定啊，这就是叫定。这就是叫什么呢？就是方便说叫定，实际上呢不是真正的定，真正的定是四禅，四禅八定。这样的话，你九住心完成了，这就要得定了。注意，你在得定之前，你九住心完成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尝试到清安的滋味了，就得了这个出清安。这个时候呢，叫未到地定，就是还没有到那个真正的定地的定，你得到这一步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说，这个清安呢、实际上是一个，你要是想证空性，要想证出地，就是说你的心定力至少要达到把这九住心完成，得到未到地定，这个定力就可以证空性了。好，这是简单介绍一下，这样大家对这个清安的就更清楚了，就是说什么是清安，轻快安乐，身心轻快安乐，实际上就是心的轻快安乐。由于你去这个杂质，去邪见，去染污的东西，这个邪见注意非常广泛，就是包括你认为外边有色声香味触，这都是邪见了。因为你色声香味触老升起来，你的心就粗重，它就不能清安。所以你从这个上边你就能够体会到，这个就是修行啊，像我们很多人还认为五蕴皆有了，还认为这个诸法的实相就是五蕴，还五蕴皆有这种见解。连那个像那个一般就是练气功的、修定的、得了特异功能的、得了神通的，等于你连这个些人都不如，人家那些人都知道这个物质不是实有的，不是物质是虚幻的，心可以为所欲为的。所以你就能这个对比出来一些这个不正确的想法啊，你就知道广这个清安就可以去除很多现在人不接受的那种现在人的那些邪见啊。
你刚才说的那个数息，就是你讲的那数息是闭上眼睛进行的吗？还是
咱们现在一般就闭上眼睛吧，闭上眼睛受外边干扰少。 也有这个就是修订不闭眼睛的。不闭眼睛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闭上眼睛容易昏沉，就是闭上眼睛外边什么也不看了，容易那个昏沉就睡着了。这个所以有的人呢，就是修订的时候就是稍微的眼睛留那么一点儿缝，能够看到外边一点光，这样的话呢对他有一个提醒。这个有点难度，你根据自己的情况，哎，可以培养自己就是适合自己的这个习惯。下边呢我们就接着解，这是善心所，十一个心所，我们还剩这个三个，我们把这个善心所往下讲啊。下边一个善心所是不放逸，不放逸后边呢多一个聚字，就是跟不放逸在一起还有一个，就好像等字一样，说什么什么等，哎，证明说不是他这一个，还有他这解释一下这个聚字，未有与不放逸相聚故，因为这个东西呢跟不放逸相聚，就是在一块儿，说不放逸聚，此所聚又为何？就是说这个跟不放逸在一块儿的这个聚是指的谁呢？就是说不放逸等，这个等是具体指的谁呢？谓是平舍，说的是平舍，这个平舍一个字就叫舍，哎，这个一两个字就叫平舍。他这是先解释这个句子，没解释内容啊。我们大概也体会一下，舍是什么呀？就是去东西。你这个你看我们刚才讲的清安，怎么得清安呢？就是去这个粗重，去杂染的东西，去没用的东西，就是去东西。就跟那个老子说为刀日损，哎，你要想修道，你得把你那些邪见乱七八糟的没用的东西扔掉，哎，你那个心，你扔掉之后你的心本事很大，哎，不是说你现在心没本事你给他培养本事，不是，是他有本事，你呢给他教了很多错误的方法，给他立了很多错误的目标，哎，让他做那些这个，就是实际上你立的那些目标跟方法是干什么呀？是限制他的，堵他的，捆他的，缚他的，呵呵，绑住他的，哎，把他弄得不能堪忍。所以实际上修行是舍，这个平舍我们后边再解释啊。此何以故？说为什么说跟不放逸在一块的是舍呢？他说由一律是善性故，就是说我们现在讲的是十一个善心所，讲的全是善，这个善里头呢就有这个舍，哎，说我们现在讲的是善，现在呢别的呢善都讲了，什么这个无贪无嗔什么也讲了，什么也讲了，不放逸都讲了，哎，就还差一个什么呢？这个舍也是善，但是呢还没讲，说这儿呢讲的全是善，此中是说一切善数故，就是现在说的是善心所呢，现在正是在说一切善心所的数目，哎，就是说现在是在讲十一个善心所，但是呢你数了数呢，这个提出名来的只有十个，还差一个，非如信等不现前说故，就是说这个平舍这个心所呀，不是像那个我们善心所的第一个叫净信，哎，第二个叫有惭，第三个叫有愧，所以这个信等就是指的不像那十个说出名来的呀，不现前说过，就是这个呢就是没不像信一样把名字给你说出来了，没现前说出名字来，哎，除此更无别善数故，就是现在正在说善心所，没提出来的名呢就剩这个舍，除了这个舍呢再没有别的善心所了，哎，你去数善心所法，除了现在提出名的十个就剩一个舍了，所以呢既知此所聚者跟那个不放逸在一块的 乃说平舍。说了这么大一堆话，就是为了解释这个句是谁。说你费这劲干嘛，告诉我们就行了。不是，世亲呢只写了三十颂，就是写了三十首诗，世亲就往生了，80岁就往生了。所以这个句究竟是谁，这些弟子们呢在这你做一个解释，我在大家在这猜，说这句是谁。所以呢你还得这个确切证明，你看他提了这么四五条理由，都是为了证明这个呀肯定是平舍，除了这就跑不了他，非是为了证明这个。所以这跟我们的关系不大啊。此中不放逸者，下边解释了那个句字，下边呢就开始，这应该另起一行，哎，下边就开始这个讲剩下的这三个善心所了。先讲不放逸，因为不放逸等，那个等是在这个不放逸后边的，所以先讲不放逸。此中不放逸者，为放逸对峙。放逸是什么呢？就是放纵自己，哎，这个懒吧，就是，哎，用现在话说，就是这个不放逸是对峙放逸的。说什么是不放逸的内容呢？即无贪乃至精进，名不放逸。说就是前边讲过的那个，你如果修无贪，去贪着，无嗔、无痴，什么一直到最后精进，你如果是修这些的话，这就叫不放逸。哎，如果你不修这些，那就是放逸。那换句话说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世间人认为说人贪正常的，人不贪那还叫人吗？哎，他不修无贪，所以呢他就是放逸。那就是说你看这个佛教讲的这个道理啊，他说我们从梦中醒来是世界上唯一有意义的事情。换句话说就是说你这个人真正的去按佛法追求真实去修行，才是做人的这个有意义的事情。你如果不做这个有意义的事情，你做那些没意义的事情就叫放逸，就叫就是懒。哎，说就我举前边我们讲那个叫精进的时候也讲过，说我邪精进，比如说我抽烟精进、喝酒精进、我赌博精进啊、吸毒精进，佛教叫什么呢？说不要说佛教，连世间都说你这叫放逸，就是放纵自己懒，不去做人，不去做正经事儿。哎，你做那些这个邪那个乱七八糟的事儿，哎，那不叫精进。你要用佛教观点呢，比这观点又这个高级了。就是说你只要不是从这个梦中醒来这件事儿，你只要不是在求成佛这件事儿，你就是放逸，就是没有意义。我们说没有意义呢还比较客气，实际上是什么呢？是你在背离正道，你在向这个南辕北辙。哎，你我们说了我们都是在追求快乐幸福，哎，你在向追求真正快乐幸福的那个目标呢，你朝着它的反的方向努力前进。哎，所以这都叫放逸。所以你看他这说放逸的内容是修无贪乃至精进，就是修善心所，哎，修这个佛法，这才叫不放逸。若依无贪等能断离诸不善法，并亦能修习彼之能对治诸善法，即此无贪等名为不放逸。这是解释刚才那句话，就是说你那个真正的不放逸啊，就是要修无贪等善心所，这个去那些不善心所，这才是有意义的事情，才是正事，这才叫不放逸。所以你正确理解了这个佛法，你正确理解它一个心所呀，你都知道应该怎么修行。像现在的人呢，我学佛的学佛的学了几十年， 世界观基本没变，哎，什么东西都有，哎，这个甚至我们很多学佛的呀，这还是水平比较高的，目的就是什么呀？就是怎么把我现在的生活呢搞得哎又这个富足，哎又快乐，是这个家庭又这个幸福，是这个全家又平安，哎，我们现在大量学佛就是来达到这个目的的。你这个目的在这儿，你一对照怎么样啊？这就叫放逸，跟那个修行没关系，是不是？无贪呐，我们前面说了，什么叫贪？你有染着，有这个心欲，就是贪。我们人怎么可能没染着呢？一睁开眼，色声香味触就来了，有染着，有心欲。你对，你只要认为五蕴有，你有心欲，那就是南辕北辙，就是在阻挡你的那个染污种子，就是在阻挡你的解脱。哎，所以从这个定义上啊是非常清楚的。哎，但是我们学呢，把佛经一颠倒，说五蕴皆空，不是空不是没有，五蕴皆有。哎，这么一颠倒之后呢，好，追求五蕴成了这个。成了这个佛法了，成了修佛法了，啊，要追求这个善的五蕴，是这个快乐的五蕴，哎，成了这个追求的目标了。实际上呢，违反了无贪的定义，也违反了不放逸的定义。实际上你就是放逸。后边我们再学，还会这个证明这个观点啊。由放逸者与此相违故，此具有能圆满一切事出世间福德为业。就是这个不放逸呢，它跟放，它是对之放逸的，对之懒的。这实际上这个不放逸呢，就是修善法，就是修行正见，修行佛法。这个不放逸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它能够圆满一切事出世间福德。这个世间你理解不放逸，追求世间福德，你也得不放逸才能够达到。这就是我们上节课讲精进也提到这个了，说这个人呢，就是懒懒散散，哎，做什么事儿无所谓，这样的话呢，他也目标也对，但是呢，一会儿就玩去了，一会儿放下了，哎，这个事情就很难办成。这个这是世间事儿，到这个出世间事儿啊，就更这一点就更突出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放逸啊，我们的习惯全是跟你的出离的目标相反的，就这就绝对是逆水行舟。你要是世间事儿吧，你因为目标大家都是那个习惯了，都是顺着那个，还是顺水行舟。你那个修出世间法那绝对是逆水行舟，所以你要是再一放逸呢，那就不知道哪去了。说我们为什么前边修行要三大阿僧祇劫，尤其是第一大阿僧祇劫，第一大阿僧祇劫任务并不多，就是说你熏习佛法正见种子达到10%，哎，你就可以这个从梦中醒来，任务并不多。但是为什么要那么长时间一大阿僧祇劫呢？就是因为啊，我们放逸。怎么讲呢？就是你比如说学佛法，哎，你看，哎呀，这个我要到极乐世界去啊，那个要念佛，哎，结果呢，这个随便举例子了啊，哎，这个碰到一个佛友，哎，两个人一见钟情，挺喜欢啊，甜甜蜜蜜，然后就这个建立起小家庭来，就是我说的那个，哎，用佛法来帮助建立美满的家庭，哎，然后这个这一弄呢，恩恩爱爱啊，这个结果呢，发誓这个海枯石烂，什么来时再相见，好，来时又相见了，好，这一下啊，越弄这个姻缘越多，越弄是吧？一下出去不知道多少劫，才回来又找到说，我都忘了，这到极乐世界去重要，我要念佛，哎，结果这念着念着呢，又这个一下发财了， 哎，又这个哈，这个啊，发财也是为佛教啊啊，我这个多挣点钱啊，我多修点庙，好，又去发财去，又结了很多这个同党，都是发财的，结了很多缘，哎，你欠了我的，我欠了你的，这下辈子这就还呐，折腾啊啊，折腾又多少劫出去了，就是这样。你看这个不放逸呀、啊，在世间实际上就很重视这个事儿，就你做什么事儿你不专心的话很难成就，到这个出世间更是这样。所以呢，就是不放逸很重要，就是修正法呀，你得抓紧时间，得这个一心，哎，专注一境，得一心，你才能够在这一生啊达到一定的成就。而且我们现在说了，末法呀、啊，这个也没要求你证初地，也没要求你这个达到多高的那个境界，哎，你就跟那清安，你不达到清安没关系。现在就要求你什么呢？你用这几十年，你这一生结束的时候，你能够往生到有佛的净土，哎，能够继续听佛说法，就这么一个条件，哎，你如果这个不精进的话，你也是很难达到。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这是五浊恶世，就是本来生到五浊恶世的，就是福薄慧浅的这个修行不好的凡夫才生在五浊恶世，结果你还不努力，所以就很难达到了。这是讲那个不放逸的作用，实际上很重要。不放逸聚就是跟不放逸在一起的，刚才说了，就是剩一个平舍。现在来讲什么叫平舍。平舍者为心平等性、心正直性及心任运性，哎，三句话。平舍包括三个内容，由此三句显示平舍初中后位。就是这三句话呢，说的是这个舍呀、啊，它分三个阶段，这个舍有初中后三个阶段，哎，三个位。一开始是初位，这个舍的内容包括三个阶段。我们看一下这三个阶段什么内容呢？第一个叫心平等性，这个咱们直接那个往下来啊，他这马上就要讲，说此中消沉及造局者，说明心不平等。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平舍这个心所的初级阶段啊，你要修心的平等性。我们知道平等就是什么呢？你心现在想什么，下一刹那还想什么，下一分钟还想什么，下一小时还想，这叫平等。什么叫不平等呢？他说心要是消沉了跟造举了，就叫做心的不平等。什么叫消沉？就是比如说晚上你要打坐了，哎，一坐白天弄得也很累了啊，这个也吃饱了，呵呵，这个迷迷糊糊的困了，这就叫消沉，哎，心沉默了，啊，心不知道哪儿去了，就睡着了，这叫消沉。那个最常用的词儿叫昏沉，哎，即躁举，躁举就是今天碰到什么事儿了，心里都挺高兴，或者是很烦躁，结果坐到这之后呢，这个烦躁劲下不去，哎，一个劲老想那个事儿，啊，你本来是在这数息，数了几十下了，一下就上你那个烦躁的事上了，或者上你高兴的那个事上了，哎，一下就去想那个高兴的事去了。本来是数息，这叫平等，结果呢，一下想别的去了，就是一下跑，一下那个跳，举就是跳嘛，哎，一下跳到别处去了。这叫那个最常用的词儿叫调举，调是那个晃的意思，哎，调举就是那个心不稳定，来回晃，一会儿想这个，一会儿想那个，举就是一下蹦起来了，一会儿一下想到什么了，哎，说什么叫心不平等？就是要不你就睡着了，心什么也不想了，迷糊了，这叫昏沉。 要么呢就是心态活跃，这就叫心不平等。什么叫平等呢？就是你心一静性，心放在比如说我属鸡，哎，就一二三四，哎，十回来再一二三十，老在这个数这十个数，这叫平等。你看平舍，舍是舍什么呢？一个是舍这个乱七八糟的杂念，这是最主要的，再一个还要舍那个消沉。说这消沉怎么舍呀？消沉的舍法就是你打坐之前得休息好，就是打坐之前不能太累。打坐之前太累啊，不要说你打坐了，你就在那看书，你要是太累了，那一会儿就睡着了。所以这个打坐需要精力好。哎，你的有人说，哎，那累了好，累了那正好打坐，不要养这个坏习气。有人认为就是，哎，我在这儿迷迷糊糊，哎，一醒哈，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不错。你那样啊，养成习惯，就是以后你就分不清什么叫打坐，什么叫睡觉了。哎，然后那个说，那什么叫打坐，什么叫睡觉呢？就是你打坐呀，你如果真的是叫物我两忘了哈，你在突然醒了的时候啊，你那个姿势是没变的。哎，如果你要是睡着了，你那姿势就变了，就这个涣散了。所以呢，消沉怎么去呢？消沉就是打坐之前要精力要准备好。那我就是每天弄得很累，一开始是那个养成的习惯是睡之前坐半小时，后来就发现那个效果不好，后来就怎么办呢？先睡，睡一觉，睡醒了，哎，也不困了，也精神了。哎，心里头也没什么这个吊举的乌七八糟的杂念了。哎，半夜的时候起来，哎，坐两个小时，挺那个，觉得不错。这样的话呢，这就是对治这个消沉跟吊举的一个办法。哎，平常实际上修定啊，就是对治这两个东西。哎，消沉怎么对治呢？就是你要精力要好。说太困就睡，哎，睡足了再那个再打坐就不会消沉了，那个时候就只防那个吊举就完了。那个睡醒之后确实有好处，睡醒之后那个吊举也，因为前边那个睡觉嘛，也没什么兴奋的事儿，躁烦躁的事儿，哎，这是心不平等。由无此故，说为最初心平等性。你要是没有这个消沉，也没有吊举，这就叫心平等性。这是舍的第一步，是舍这两边。哎，从事以后无有造作，不须立立，随其所应，由等至心平等引转，说明心正之性。然后就进入平舍的终极阶段了。终极阶段是什么状况呢？说无有造作，就是不须立立。立立就是我们一开始啊，肯定在这数数数，没也不知道数了几圈，跑了，就去想那个你想喜欢想的事儿去了。想了一会儿，还发现不了，最后发现了，哎，我这是在打坐呀，我干什么呢？我在干数息啊，哎，然后再拽回来。所以那个你心里头老有一个什么呢？可别跑了呀，哎，跑了我得拽回来，这叫立立，就是老鼓励自己，老这个造作，就是老得有这种作意。然后你那个如果要是昏沉，对治的也比较好，哎，造举对治的也比较好，这个心呢能够平等的，哎，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能够平等坐一会儿了。这样慢慢的呢，你养成习惯了呢，习惯之后呢，就不用太这个，就是特别紧张，哎，就可以达到这个，哎，坐一两个小时没事儿。这个状态就进入中间状态了，就是不需特别的警惕，哎，随其所应，就随着你的习惯，你就有等至心。等至是什么？也是这个定的一个另外的一个名字。哎，你看啊，等至也可以理解成就是达到了平等。如果把动先读动词的话，哎，达到了由这个 达到了平等的这个心，平等引转。因为你前边是平等心，它就容易引起平等心，哎，平等引转，结果呢，你不需要费太大劲儿，就达到了心平等性，这就叫做心正直性，就是这是你心正常的这个直，就是不加造作，哎，就是你心本来面目就是。我们的心呢、啊，本来挺不错的，哎，都是我们熏邪见熏的多，把它弄得太乱了。整天你比如说我们说，哎，这心真烦，这个什么，那个烦哪来的呀？都是你熏邪见熏来的，哎，不该贪的你贪，不该嗔的你嗔，哎，自己给自己找的这些这个颠倒梦想的麻烦找来的。所以心的正常状态，心的直白状态，心的本来面目啊，它就是没有这些杂染的。杂染就是你从外边染进去的，哎，你往里染什么，它就是一个什么心。哎，你往里染这个佛法，慢慢你越染越染，哎，当然佛法现在我们也叫染吧，因为是从外边熏习进来的。但是呢，你染这个它起的作用是什么？是给你去那个原来不正确的染，哎，所以呢，第二阶段就达到了，就是不用太费劲儿，你就可以达到，也不昏沉，也不掉举。于此位中，第三阶段还要做什么呢？于此位中，由修未久故，就是在这个中间阶段呢。由于你修的还不够特别熟练，时间还不是特别长，时有忧于消沉造举升起，就是你这时候也不昏沉了，也不掉举了，能保持一个那个平等性了哈。但是呢，有时候你还会有这个担心，这个于也是忧虑担心的意思，忧于就是你还时有这个担心，说我可别昏沉了，我可别这个跑了呀，这个担心的心升起，哎，还是老有警惕，就是这个昏沉掉举不来了，但是你心里头有个防备，哎，由于也是防备的意思，老有一个警惕心，哎，可别这个睡着了啊，可别这个跑了啊，哎，我要这个增加时间，哎，我现在比如说我要做8个小时，哎，这个时候心里头老有那么一个心，这是中间阶段的时候。此后由修习圣境故，你再就是接着修，彼所对之分已远割故，就是你越修越熟练了，他那个昏沉跟掉举啊，就离你越来越远，无复忧于。就是慢慢你就他老不起来，你就不用担心了。于诸一切能对治消沉造举因，无需愤勉，任运而助故，说明心无功用助性。就是到这个平舍的第三阶段呢，就是你把那个担心它掉到两边的那个担心也放下了，无需分娩，不需要警惕了，哎，他就能一坐几个小时，不动，这就叫做心的无功用住，就是你的平舍达到了，不用作意，不用费力，说我想打坐，反正一坐，哎，既不昏沉也不掉举，想坐几个小时坐几个小时，这就是达到了平舍。现在我们就对这个平舍的平字就知道它怎么回事了。平舍就是平等的舍，既要舍这个昏沉，也要舍掉举。不能说我去杂念去杂念去睡着了，那就也不叫舍了。哎，说把它都舍了，舍得成这个无梦睡眠了，那也不叫舍，那就不叫定了，不叫舍心所。 舍心所事，心里头明明白白，心一静性，你数息或者是到最后随息，你一直在注意着呼吸，哎，不注意别的，这叫心平等性。哎，所以这个平舍是指的这种中间状态，哎，不是一个极端的，就是动物冬眠无梦睡眠，被人打晕了昏过去了，喝醉了，这都不叫平舍，这都不叫这个修行。哎，现在我们对这个平舍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就是，哎，舍就是舍昏沉跟掉举。你舍到什么程度呢？舍到连这个担心他昏沉掉举的那个都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呀？因为你太熟练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达到了平舍的状态。它有什么作用呢？此具有能作不容根本烦恼及随行烦恼升起之依持为业。就是如果你达到了平舍状态，它就不会让烦恼再升起来了。就是你有了平舍心所，烦恼就不会升起来了。这个不会升起来也是指的你有平舍心所的时候它不升起来，不是永远的。哎，所以这个平舍呢也是就是修定的一个一个这个心所。最后善心所十一个心所，现在讲十个了，最后一个善心所是无伤害，那个玄奘法师意不害，哎，为害对治，就是它能够使你害人之心能够给你消灭掉。说什么内容呢？不由杀父等损恼有情故，名为无伤害。就是你对这个是对其他有情而言，对其他人呢，你不杀人不负是指的这个轻的伤害，杀是对一个人最严重的伤害，负就包含了这个你欺负他，什么负的狭义就是说你把他绑起来，哎，这个实际上你妨碍他，你欺负他，你什么都就到这里头，就是说你损恼，你看后边这个词儿，杀父等，这是找了两个严重的说，后边的内容是损恼有情，哎，就是你损伤他，你这个就是惹他不高兴，这都叫害。如果你不做这些事儿，就叫无害。寄予有情，悲恻为性，也就是换句话说，就是对于其他人呢要有悲心。这个恻也是这个就是同情的意思，哎，这个就是说你对这个其他有情啊要有这个同情心，哎，由免除福德故，名为悲恻。什么叫悲恻呢？他说是免除福德，就是不要好的东西。言福德者，为即安乐。那免除福德就是免除安乐，此即免除安乐之意。就是说这个不害心所呢，它就是你有慈悲心或者有同情心。这个什么叫同情心？就是把自己的安乐给那个拿掉。说这是什么意思呢？看下边这句话，犹有悲恻者，就是有这个悲心的人呢，于他苦时亦苦随转故。就是说这个有悲心的人呢，有这个同情心的人呢，他看到别人苦的时候，痛苦的时候啊，他也痛苦。你看到别人痛苦你就痛苦，那就等于是把自己的安乐给拿掉了。哎，所以那个我们就是对人呢要有同情心，要有慈悲心。就是什么呢？看到他痛苦的时候啊，你要体会他的痛苦，这样的就会起到个什么作用呢？此具有不损恼为业，就是你就会不去再这个伤害他了。为什么呀？因为他正苦了，他已经够苦了，你再给他落什么叫落井下石啊什么，你还能忍心吗？哎，你就别再损恼他了。就好像说他骂你他已经够上火的了，够这个难受的了，打你那更这个就是把自己折磨得更惨， 哎，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这个给他加这个烦恼了，哎，这是指的这个善心所。如果有的说这有点要求太高了吧，我为什么要那个同情他呢？我这个实际上是你自己的，现在做善心所啊，是你自己的一个品质。就是说，如果你对其他人这个没有同情心的话哈，你在处理跟别人的关系的时候啊，会这个容易起贪嗔痴，哎，容易起这个就是，这个还是一个很难去除的，这个容易起嗔，哎，所以这个善心所呢，主要是对治嗔的，这个反正我的最大的问题是嗔心重。我不知道大家啊，反正大家也知道，一般人都认为这个是最难对治的。有时候对治贪呢，还这个好控制一点，哎，说把欲望减小一点还好控制一点。这个嗔是无名火，到时候就根本就不由自己，哎，就习气就起来了。所以这个要有悲心，要有同情心，哎，下边讲那个嗔的时候呢。更这个一分析这个嗔是怎么起来的，就更能够突出这个善心所的重要性。这样的话呢，以说十一善行，就是十一个善心所就说完了，下边就该说次后有显示根本烦恼，是故依彼等为增上颂曰，就是下边该说这个烦恼心所了。我们前边介绍过，说意识，如果以一意识说啊，就是意识可以认识六种法的话，认识色声香味触法六种法的话，等于代表了我们能够感知到的所有的现行，哎，就是显意识部分就是一个意识嘛。这一个意识的活动啊，就包括全部的心所，就是意识叫遍计，就是普遍计度。就是它能够分别一切法，所以这个意识它是这个它心的活动是最全的，其他的比如眼识啊、耳识啊，或者是第七识啊、第八识啊，都是有一部分心理活动，哎，都不是最全的，只有意识呢是有全部心理活动。全部心理活动一共分了多少这个，把这个分了多少类呢？一共分了51类，叫51个心所法，就是意识这个心王，他所管辖的心这个活动有51种。这51种呢，这个前边我们讲了，有5个变形心所，那是5个每一个心起来都要经过的程序；有5个别境心所，是我们在世间做事要经过的一个大程序。这就是10个了，然后现在又讲了11个善心所，就是11个我们应该培养、应该加强的好心所，这是21个了。21个下边呢讲根本烦恼，根本烦恼是6个，贪嗔痴慢疑见，这样的话呢，21加6是27个。然后27个之后呢，后边剩下是随烦恼，就是。根本烦恼生起来的一些这个更细的心所，它有多少个呢？这个咱们先用一个宽的说，它有24个，24个加27个正好是51个，这就是我们心理活动51类。那个还有一个分得更细的，就是说随烦恼有20个，哎，这样的话呢，剩下那4个呢？它叫不定心所，就是剩下4个，比如说睡眠，这个后悔，哎，什么这一类的，他说这叫不定心所，就是这个心所你很难说它是善还是烦恼。你比如说这个睡觉，你无梦睡眠，你说这是善还是烦恼啊？你也可以说善，也可以说这个烦恼。怎么说他善呢？他这时候没作恶是吧？可以叫善，无贪无嗔。你也可以说他是恶，为什么呀？他 他这个也没做善事啊，哎，他在那耽误时间，溜一个人，一个人就喜欢睡觉，那他什么也干不成。后悔也是说你我做了坏事后悔了，那这就是好心所，对不对啊？如果做了一好事我后悔了，那就成了这个烦恼心所，成了坏心所了。所以呢他留四个呢叫不定心所，反正就是这就是我们全部心理活动。现在我们把变形别境跟善心所讲完了，二十一个讲完了，剩这个后边是24+6是30个，二十一个后边剩30个都是烦恼心所，这个都是不好的，这个是我们的重点。仔细分析这个烦恼心所它的定义是什么，哪些对哪些不对，我们学了正见之后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了。哎，现在世间的标准，这个标准肯定是不对的，因为现在世间教的我们这个标准呢，你就世间这个教育，教育出来我们这个人呢，没有人能够达到快乐幸福。哎，你看那个世间教的这些人，谁达到快乐幸福了？都是满脑子烦恼。哎，就证明世间的这个方法不对。所以我们学佛法就是想看一看佛他讲的这个心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哎，看看首先从理论上你来了解他，来分析他呀，是不是他有可能能把你带到真正的幸福跟快乐里头。下边我们就来啊，宋曰，先把这个烦恼的名字提出来，现在只是说根本烦恼，就是六个根本烦恼，它的名字是烦恼者，就是根本烦恼有六个，贪着嗔恚及愚痴，这是贪嗔痴，我慢诸见及疑惑，慢见疑，哎，这是这个如果译一个字的话是这样译，现在都是两个字。现在我们就开始啊，论曰，贪着及嗔恚及愚痴者，宋说贪着嗔恚及愚痴，解释一下这句，说这一句这没解释啊，前后完全一样，这个第一句是解释，第二句就是说这些就是宋子里说的贪嗔痴，这个呀是这样，在这个梵文宋子里头啊，宋子里头用的那个字短，比如说贪嗔痴，咱们举例子啊，他可能就写的是贪嗔痴，哎，在那个梵文里头，在这个论里头这个第一句啊，他写的这个词啊长，就把那个全词写出来了，说贪着嗔恚及愚痴，就是宋子里说的贪嗔痴，你这一看就比较明白。说那这儿怎么这个是这样的，这个韩老是从那个藏文译过来的，藏文在译这个宋子的时候呢，藏文就是7个字儿，藏文跟汉文那个渊源比较深吧，他那个宋子都是7个字儿，所以他那个字数限制比较宽裕，他写的就是全，这个就是单词的全称，所以呢他写的就是贪着嗔恚及愚痴，那这样的话在藏文里头呢又得按梵文这句翻出来，但是呢由于他的宋的呢不是简短的贪嗔痴3字，所以看起来就有点奇怪，哎，一说明大家就知道了，就是说这一句仅仅是梵文里头为了这个把那个贪嗔痴的全称那个单词说全了这么一句解释。下边是内容了啊，此中贪着者，位于后有即受用单着惜愿为性，这儿可以加一个顿号。你看啊，贪着的定义，我们来这个看三十颂的定义啊，什么叫贪着，这跟世间不一样啊，位于后有，什么叫后有呢，就是指的轮回的后有，就是我们这生完了之后我们还有，现在人呢更愚痴，现在后有也不要求了，不惜欲了，为什么呀，说人就这一辈子，这更愚痴的，这连那个最基本的因果都不懂，所以这些人呢肯定后有好不了， 因为他根本不为后有那个做准备啊，就这辈子就想怎么来就胡来，根本不懂因果。那个时候人们呢善根还好一点，至少还承认有轮回，所以呢他对于这个后有即受用，就是后有主要是指的他的身，比如说那个时候人们吧，求神啊，这个保佑我将来这个生在大富人家啊，生在这个什么国王家什么，哎，生一个那个阔公子，哎，这叫后有。即受用，哎，就是你那个生到那儿那个环境还得好，哎，有这个很多享用的东西。于这些呢，单着，哎，沉溺于这些享用，惜愿为性。这个单着惜愿的差别是什么呢？就是你已经有的，你是单着，就沉溺在那个享受里头；你还没有的，你就惜愿，哎，所以用两个词。你看佛教说的这个贪着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只要说，你求的是轮回里的东西，不管是你的身体还是你身体享用的东西环境，就是贪着。那什么叫不贪呢？就是我不希望轮回，我希望跳出轮回，为无贪。所以那些认为五蕴有啊，这个五蕴不能空的，你五蕴就是轮回嘛，五蕴就是梦嘛，你根本就不符合贪着的定义，对吧？此具有能生其诸苦为业，此具有能变生其诸苦为业，就是贪着有什么作用呢？它就有这样的为业，就是为它的作用什么呢？它有这个能变生起，普遍的升起，就是你的每一个贪着都可以升起。升起什么呢？诸苦，升起各种苦。贪着的作用就是升起各种苦。说，哎，这个也升起乐呀。实际上你想，轮回就是五蕴了。五蕴里头有乐吗？就是我们那个反复分析过的那个。五蕴里头没有乐，有五蕴，五蕴就是苦，一有五蕴就是苦。你一有身体你得吃吧，哎，你一有这个身体，你就有了这个饿的苦，哎，你就开始，你得为这个吃，你得那个努力，哎，你就有了这个苦，然后你还得喝，有了渴的苦，哎。然后有了男女之欲的苦，然后有了这个名利的苦什么，哎，所以你一有这个轮回，一有五蕴，全是苦，然后你就永远处于什么呢？来这个减轻这个苦，缓解这个苦，就永远处于这个努力之中。所以说贪着，只要你希望有轮回，你它的作用就是能够变生起诸苦，变就是说你的每一个贪着心都有生起种种苦的作用。说什么叫苦？你看它的定义啊，这跟咱们定义都不一样。什么叫苦？此中既说无取蕴，五蕴就是苦，一有五蕴就有苦了，得这么理解。蕴为什么叫取蕴？因为这个运呐、啊，全是你取来的。哎，我们心性本净，心里头本来没有这个没有五蕴，都是你染污来的，都是别人跟你说你觉得说啊这个好那个好贪，结果呢五蕴都是你自己取来的。哎，如果你不取这个那个叫那个十二缘起的那个链呐、啊，就断了。你看那个十二缘起，那个缘起里头有一环叫取，叫什么呢？叫爱缘取，是吧？哎，你只要这个升起贪爱这个，你就想把它拿过来。哎，取缘有，那个有就是指的后有，只要你取了，你一欠债，好了，你就有了让你还债的这个业力，这个叫债务关系就有了。哎，这个业力就把你牵到那个还债的那个轮回里头， 所以这个最关键就是这个曲字儿，曲你要想断曲就得断爱，那就是断这个贪贪着，你喜欢你肯定要娶，我根本不喜欢他，我当然可以不娶，这一步步就成了那个叫逆着十二缘起修，所以说这个五曲运就是指的这五运，实际上都是我们自己找的，自己拿来的。由五曲运，乃依欲色及无色爱后有之增上力所感生故。说五曲运是哪来的呀？就是我们依据这个在对欲界，有的人呢喜欢色界，就是喜欢修定，我要修成四禅；有的人喜欢无色界，对这些的爱啊，爱后有，就是西域，比如说有的人说，哎呀，下一生啊，让我做神仙吧，让我升到这个四禅天吧，或者有的是让我升到这个叫四定，非想非想处吧，就是爱这些后有之增上力所感生故。说我们现在我没想打坐，没想升天做神仙，那就是那个现在的众生水平更差，目标更不行啊，我就能有房子有车，有这个有老婆就行了，这就是欲界的这种说老实话，这种欲界，跟你说一句实话，像这种我们现在一般人就是这个目的了，一活一辈子就是我有房有车，家庭圆满，有子孙满堂，好，这就算最高目标了。这个目标说老实话，你这个是什么水平？就是动物的水平。所有的动物都是这个，要求有一个住的地方，要求这个就是出行，要方便，然后呢，还有这个男女之欲，满足这个，这一辈子子孙满堂，这动物就，你这就是动物的水平，所以说现在这个现代化呀。这个人越来越差劲儿，差劲儿在哪儿？就是在这个，就是不知道什么叫人。实际上现在把人的那个，你看现在年轻人追求的啊，要多挣钱啊，要这个金钱美女，大家现在成了公开的那个光荣了，是吧？谁钱多，谁这个娶的老婆漂亮哈，这就成了大家的那个这个叫偶像了。这是什么水平啊？这就是动物水平，根本就不是人的标准，人跟动物，这个人跟动物，这种人跟动物是没有区别的，这是大实话。你说你弄，你还不如说老实话，还不如那个养鸡场、养猪场那个，人家你转那个比你现在还幸福一点，为什么呀？你至少房子不用自己买。是吧？车也不用自己买，对吧？上屠宰场也是车送去，是吧？反正给你弄的吧，比你现在这个烦恼可能要小一点啊。所以，这些人这个，总之就是说，如果你只是欲界的追求的话，那真是跟动物是就是动物水平没有区别的。这个五曲因哪来的呀？就是因为这个。这些低水平的这种喜欢这些，认为这些是你追求的人生目标，所以呢就会感生五曲运，就是感生轮回。是故今说贪着能变生起众苦为业，所以说贪着的果就是全是生起众苦，所有的苦都是你贪着升起的。贪着是什么？只要你贪五曲运，这就是贪着。所以你一个心所搞清楚了呀，你就知道佛教是什么意思，是干什么的。好，我们休息。